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欢迎收听《岁月正好，健康有道》，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上一期节目当中就开始跟大家聊一聊啊，有一些食物呢，看起来好像变形、变质、变坏了，但其实还是可以吃的，所以呢，我们除了要分辨有一些食物我们不吃要丢掉，也要分辨呢，有一些情况呢，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的好，但其实还是不影响我们的食用的。
特别是在资源匮乏的时候，就不要过度浪费。
没错，没错。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相关的内容啊，就是讲到，比如说黑丝的芒果啊，这个黑丝是什么意思呢？就大概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在芒果上呢，它出现一条一条的很细的黑色的线，有点像裂纹或者是其他对那种细丝的那种感觉。那这些黑色的纤维呢，其实是芒果的血管儿。它是这样形容的，就是用来运输这个营养物质。那么它受到刺激之后呢，纤维内部的这个结合酚发生氧化，就会变成黑色。这个黑色的这个血管显现出来而已。
只是看起来有点像丝状的。
对，
不是大块大块的。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就在日常吃的时候，因为这个芒果的表皮就是那种很黄色的那种，
对
吧？
对对。
所以出现黑丝的时候，它其实也挺明显的。
明显
啊，大家就会觉得，哎，这是不是有问题了？
对，
我们可能是不是要丢掉它？但其实呢，它并不是坏了。
但其实芒果是挺容易坏的，
是的，
就所以呢，就是要判断它到底是不是黑丝还是黑斑。
黑斑，如果是大块的斑块，那就很明显不能吃
了。很明显的了，而且有一些人认为，哎，那个黑斑只是集中在某一部分，我把它
消掉，对，
其实也不是的，
是的，
它那个霉菌已经深入到果实的里面，
因为它是一整体嘛，
是没错。
对，那同样的呢，如果牛油果的表皮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是，
对，包括可能果肉上，对吧，出现一些黑色的丝线呢，就没什么关系的。但是就刚刚杨丽姐也讲了，如果出现了斑块啊，很明显的黑色，有的时候你削出了你这个皮剥掉之后发现里边也有这个黑色的，那就很明显就是有问题了。
是，
神呐，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岁月正好，健康有道，让我们一同操练身体，尽钱度日。
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看，可能有一些老人家呢，也喜欢自己去做一些酸奶呀、或者是买一些酸奶回来哈。那尤其是为了要改善一下自己肠胃的状况，所以呢，家里边冰箱会放酸奶，那放着放着发现，哎，这个酸奶怎么出水了？那我们就觉得，哎，这是不是坏了呀，或者什么？但是呢，其实这些出水的酸奶呢，尤其是啊，在它没有过保质期的情况下呢，它虽然浮着一层水，但其实那层水呢是乳清，它是可以吃的，
就正常溢出的一个乳清。
对对对，
它不是变坏的。
是的。因为酸奶在存放过程当中，这个乳清呢就会自然的渗出而且乳清当中呢有多种营养物质，主要是包括蛋白质啊、少量脂肪和乳糖。我们吃的时候其实搅拌一下继续吃就没问题了。
那就是说呢，要在保质期内才可以这样做。而且有时候呢，我们买酸奶有两种，有一种是玻璃瓶的，
是，
我们就可以看
到
有乳清溢出。
对，
但是有一种就是那种
密封的、
只是插个管子进去吸的那种，
你可能也分辨不出来，
看不到。但只要是在保质期内，不管我们看得到还是看不到，那个乳清都是可以吃的。
对，而且有一个点，除了保质期，因为我们知道酸奶的保存呢， 其实它对温度也是有要求的、
啊、是的，
对，
是的，
如果我们它把它放在一些温度过高的地方，
对，
它可能没有过保质期，但是也有可能有问题的。其实你打开也可以，
对对，打开
可以做一个检查，
看一下，是是是，
对，所以如果超过了保质期、嗯、尤其是这个颜色啊，
嗯，
变绿，
对对，
有异味的酸奶就不要再吃了。
对对对，是的。 嗯， 嗯，
那么接下来呢就可以看有一种结晶的蜂蜜。
哦，这个经常会碰到啊。
哎，
特别是就是以前小时候嘛、
嗯、
买那个国产的蜂蜜、
嗯、
那个很容易看得到是有结晶的，
就一块一块的。
哦、随着时间的变化它会很容易有结晶体。
对对对。
嗯、但其实那个是没有事情的，
没有
问题，那个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现象。
是是、嗯、因为我们知道多数情况下我们采蜂蜜啊，
嗯，
要么呢是那种由人工这个养殖这种蜂箱里边提取出来的蜂蜜、
嗯、
那那种呢我觉得它更倾向于像是我们现在所能够接触到的那种蜂蜜的状态、
嗯、
因为就是一种浓稠的液体的状态。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其实我们看有一些野生的蜂蜜，
嗯，
那些野生的蜂蜜它其实本来就是块状的。
对呀、啊、你看那些采蜂人啊、他爬到树上去采那个蜜，就是那种一大块一团
一
团
的， 对，
一
大块
的、哦、
对，然后他把它放在相应的装置里以后
分离出来，
对、
哦、
要把它分离出来、
嗯、
所以其实呢我们吃的蜂蜜在初始的状态可能就是块状的。
对，
所以就算它结块呢问题也不大的。
对，我就提到小时候是经常看到哦，但现在很少看到这种结晶体的蜂蜜、哦、
就可能就是不够纯了就
哦，我不知道现在我们也能够买到国外的一些蜜糖、
嗯、对，
我放一年就在冰箱里面也没有看到它有结晶体的。
嗯， 嗯， 嗯、
哦、
当然可能是现在工艺上面的一
些工艺上面的一些变化。
嗯，
所以是不管怎么样结晶体的蜂蜜还是可以的。
对对对，因为它其实就是蜂蜜当中所富含的这个葡萄糖在低温状态下出现的。
嗯，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本身平时食用蜂蜜呢就是放在冰箱里、
嗯、
偶尔要吃的时候拿出来，然后吃完了再放回去。
对对，
所以长期是放在这个冰箱这种低温的状态下，它结块是再自然不过的。
嗯，
但是真的因为可能我们固有的观念里就会觉得这个蜂蜜应该是那种晶莹的然后浓稠的那种液体、
啊、对， 对， 对，
对，
对，
对吧。
对，我们以前搞展览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商家售卖这个蜂蜜、
嗯、
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那个顾客买回去以后、嗯、拿回来就说要退，就说有结晶的、嗯、
结晶了。对，
但是商家会给他做这个
解
释。
对，
但如果他不接受的话
那就还是要换。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人有这个误区嘛。
是的是的，
以为它结晶就是变质，其实不是的、
嗯、没错、嗯、当然呢说到这个食用蜂蜜呢，哎、
嗯，
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
嗯，
这个提示就是说，不建议一岁以下的婴儿食用蜂蜜。
哦，
因为这个蜂蜜啊，可能关于它的采集和制作过程，就会导致这个蜂蜜当中会残存一些肉毒杆菌的这个孢子，也就是它的种子。
对。
那么一岁以下的婴儿消化系统呢还没有完全的发育。
对， 对， 对。
吃进肚子里之后呢，这个肉毒杆菌就会在身体里边生长繁殖，产生毒素。
哦，是这样的。
嗯。
那所以呢，我们就要小心了啊。
对。
就是小婴儿的食物还是要用婴儿类的。
对对对对。
嗯、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蜂蜜多好
啊！
啊，
对，
又有
甜味、
啊、甜
的，容易吸收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确实认为它是一个营养物质、嗯、
对，
但是呢我们也要考虑到这个身体的机能的问题。
对，
对，
那再提醒多一项，就说也不建议成年人或者老人呢、啊、也不建议乱吃那个蜂皇浆。
哦，
是的、
啊、
蜂皇浆它里面就是有很多激素的。
是的，
有一些人的身体是不能够被这个激素所刺激的。
嗯嗯 嗯，
嗯，所以要小心哦。
对对， 对， 对，
不是说来自自然的蜜蜂的那些副产品都可以吃。是
啊，
不是的。
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会陷入一种啊我要补充多的营养、
嗯、
这样的一种误区。
嗯，
我们就觉得哎好东西嘛，所以哪怕出现一些类似的问题也很正常。
嗯，
之前也有一些人就说到一个观念说、
嗯、
哎 中国人好像没有什么太多人过敏的情况，好像国外的人就很容易过敏啊，这个也过敏那个也过敏，但后来发现呢，可能是中国人这个饮食的这个观念的问题。我们有时候可能喝牛奶拉肚子了，我不会觉得
那是过敏，
乳糖不耐受。
是，所以嘛，我们就说很多这种貌似很容易吸收的营养的东西，都可以会给身体造成过敏。像刚才说到的牛奶，
对，
我们不是建议老人家每天喝两包吗？
是，
有的人就不行，
确实乳糖不耐受。
对，然后蜂蜜不是说很好的东西吗？但小孩就不行。
对，
所以就是要分别对待这些东西。
是。
对，那今天我们说到的很多貌似看到有现象是变质，其实没有变质的啊。
对，
但是也要再提醒，真正变质的东西真的是不能吃。
对，不能将就
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真的是物质很匮乏的时候，有一些坏了的鸡蛋呢，就是打开它会有一种硫磺味道的，就是那些有的人特别爱吃我。然后还有那种芦笋呢，切开来白白的，
是的，
但是呢，有时候它放久了以后，它切开来就不再是奶白，它会有一点芝麻黑点。但是有了那个芝麻黑点以后呢，有一些人觉得那个更香哦。就是可能它经过发酵了。
是的。
但其实那个是霉点来的。那我们也不建议有这种特殊偏好的人去吃那些东西啊。真的是要注意健康啊。一个是不浪费，但也要注意健康。
对，没错。所以其实我就想到在圣经里边，你看保罗就提醒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啊，已经司空见惯。我们觉得啊，这样子那样子，好像我们就很乐意的去遵从这个世界的逻辑，或者说一些规则，甚至是一些传统。但其实我相信，无论是从这个人生的观念里边，就是我们对于自己生命的认识里边，我们要更新。
是的。
还有一些关于生活细节上的东西，我们也需要去更新。
是的。其实我们讲这个健康节目呢，很多都是我们自己从里面得到了更新的。比如说有一些食品我们原来以为是好的，比如说精米精面啊，但其实呢长久吃这些也是不好的。
对。
所以呢，我们不断的在这个世上的日子，每赐予我们多一日，我们都利用这个时间来更新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明白神的旨意。
对，所以你看保罗的教导并不是说，哎，你们认死理儿。对吧，你就抓住一个。对吧，
我以前就这样，我现在也还这样。
对，
没问题的。我以前吃旧菜，
对，
天天吃也没问题
的。是的，没错。
老人家经常会犯这种就以经验来生活的。
对，我觉得这个并不是说绝对的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保罗在提醒一件事儿，就是人的经验是会出错的。
是。
然后呢，人自己所追求的本身，你想一想，在我们未认识主之前，我们的追求是不是有问题的？
是
啊，我们的追求可能本身就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私欲，
对，
满足我今世的一些追求，或者说就是今生的骄傲吧。
是，
那本身你的目标是错的，那么你的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可能本质也是错的。
是的，
所以他所提醒的这种更新，恰恰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信主之后是走上了一条成圣之路，而我们走上这条成圣之路过程当中的代价，就是不断的要把这个我们属世的观念、属世的认识和理解被神的真道所替换。
所以建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安静自己，去与主连接，去明白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阿们。好，今天咱们的节目内容就暂时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诺。
我是杨丽。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
再会。
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一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生